我们来看出埃及，出埃及第八章。出埃及记第八章，第十六节，第十六节。第八章十六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对亚伦说，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，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成虱子。他们就这样行，亚伦伸手击打地上的尘土，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虱子，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虱子了。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生出虱子来，却是不能，于是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了虱子。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，这是神的手段。那这里手段原文是指头，这是神的指头。那我们知道这里前面所讲的这一段呢，是讲到圣经中的一个神迹，神迹的摩西呢行个神迹。那么你看见这些埃及的这些术士们也希望能跟着摩西，也同样如法炮制，他们不能，因为这里你看见和生命发生关系啊，所以他们可以把无生命的变作无生命，但是能够在这里能够同样如法炮制，他们不能。所以这里呢，他说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，就解释刚才摩西所行的神迹。那么他说，这是神的指头，这是神的指头。所以我想把这点把它记住。约翰第约翰福音第二章，约翰第二章第一节，第三日，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。酒用尽了，耶稣对他说，他们没有酒。耶稣说，母亲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然后第九节，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，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，只有舀水的人用人知道。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，对他说，人都是先摆上好酒，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，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然后我们再看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17章第一节，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脸面明亮如日头，衣裳洁白如光。忽然有摩西、以利亚向他们显现，同耶稣说话。彼得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你若愿意，我就在这里打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说话之间，忽然有一朵明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，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第八节，他们举目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在那里。好，我想我们圣经就暂时读到这么多。我们从今天开始，主若愿意的话呢，我们有一个梯次的时间，大概两个月的时间，礼拜三或者有的是有，或者有一个礼拜六，我们一同呢来看圣经中的神迹。 那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，我们不是好奇说是增添我们一点知识，不是。那么我们知道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，连续记载了许许多的神迹，那么一定圣经神灵有它的意思。那么我们知道神是工作的神，起初呢神创造天地，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工作呢在刚开始的时候是创造的工作，这创世纪给我们看见，这是旧约。那新约呢给我们看见神的工作也是救赎的工作，人堕落以后呢，然后神就开始做挽回做救赎的工作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，为什么？因为人堕落了，所以呢神就失去了他的安息。本来他6天以后他第7天安息了，那是谁来搅扰他的安息？谁叫我们的神能够安息又不能安息？就做创造来说他已经安息了，所以就做创宇宙来说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，那这一点很重要。那么但是呢人堕落犯罪以后怎么办呢？所以主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所以可见现在的工作是做是什么事，现在做的事是关乎救赎的事，所以这个工作呢是救赎的工作，所以主说他也做事。那么讲到神创造的工作，当然那个能力是创造的大能，所以你看每一个星球啊，实在说来都是那个能力，都是核子的能力，都是原子的能力。那么神把他的能力呢就隐藏在最小的原子里面，最小的核子里面，那个潜在的能力如果你把它运用出来的话，那个其实说来这就是神他在宇宙里面所储藏的能力，储蓄的能力。所以这个我们知道神用这个大能就是创造的大能。那么我们再说，现在你看见太阳每天所以有光，因为太阳每天不知道多少个氢原子弹爆炸，所以实在说在神所谓创造的整个的万物里面，你看见那个能力乃是核子的能力，原子的能力。那么现在慢慢慢慢我们的21世纪我们慢慢领悟过来了。那么救赎的能力呢就是复活的能力，所以神的能力一个是创造的大能，一个是救赎的大能。一个能力呢是你在星球神的创造里面你能找到的，是科学家们发现的。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基督徒能够经历的，这不是科学家不行的。那么在我们现在有一个能力是什么呢？就是复活的大能。所以这个讲到工作，你看见了神的工作创造的和他的救赎。那么因为呢神的工作完成，所以你看见创世纪第二章呢，那你怎么说呢？第二章第一节，天地万物都造齐了。哎，这句话很有意思，天地万物都造齐了。然后呢你看呢这个第31节，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有晚上有早晨。那么你看到最后一天呢，你看见神当他回过头去看所有他所创造的，因为第6天已经完了嘛，第7天神就安息了嘛，所以不光是好，每天都有好。神比方说你看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看光是好的，然后呢你看见这个你一直读下去你就知道因为神说是好的。比方说管理讲到第4天，你知道这个天空中的星星月亮太阳是管理昼夜分别明暗，神看着是好的，所以每天都好的好的好的。有的神没有说，但是最后他说都甚好，那表示说神满意了，神满意了神才能安息呀。我们知道要神满意是很不容易，因为神可以说是绝对的，是完全完美主义，没有人比他更完美。所以如果有一丝丝的不满意，他不会坐下；有一丝丝不满意，他不会安息。所以一定他的都甚好，都满意了，所以他才能够安息了。那么然后呢？而且圣经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宇宙啊是完美到一个地步，是不能够再增加，不能够再减少，这点很重要。 所以呢，神就安息。所以今天呢，要记得神所创造的万物宇宙是完美无缺的，你不能加一点，你不能减一点。神在这个宇宙里面摆多少的能量，你不能把它加一点，也不能减一点。所以这就是科学家们所发现所说的什么能量不灭定律的，就这个道理啊。其实很简单，为什么能量不灭，为什么宇宙的能就这么多了呢？你可以把它变样子，你可以从热的变成电能，电的或者变热能，这个可以的。那么或者有的变成没有的变成有的，变成或有的是原子能都可以。就是说你可以改变能量能的这个形态，你不能改变能的量，不行。神说这么多就这么多，因为神完成了嘛。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跟可以这个在这里加什么减什么。所以你看，今天科学家们他们研究了半天，他们最后知道说有一个定律，就是能量不灭定律。那这个定律对他们很重要啊。他们如果懂得物理呢，他们就会从那里就可以导出很多很多今天科学家们所知道的定律。所以今天所有的定律，你能够导这个能够解释原因，就是因为它已经完成单位了，已经这个完成了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比方说嘛，圣经也讲，圣经是一个像一个另外一个宇宙一样。那么如果你光读但以理书，读到最后十二章神的话怎么说，这个但以理书这本书要把它封起来。封起来什么意思？封起来就是说你可以读，但你读不懂的，因为把它封起来，你不能解释。为什么不能解释呢？有原因，因为神的话还没讲完，神的话没有讲完，你不能随便解释的。比方说妈妈跟孩子说你给我出去，那这句话其实没有讲完的。如果你光听见这几句话你就生气了，妈妈为什么叫我给我出去，你要听他讲完呢，你给我出去帮我买这个一打的这个一打的什么一打的蛋。那么英文呢，把 please 放在最后面，请放在最后面，所以你一定要把话听完了。你如果没有，你如果后面加个 please 表示妈妈很客气的，前面好像，所以你要解释的话一定要听妈妈话把讲完。同样的，神的话也这样。神的话呢，讲到但以理，哎，讲了一些没有错，但讲完没有讲完。所以主神圣经说，你要等到直到末日，意思是说这个但以理书要封闭起来，一直等到末日。所以你才晓得，那你不是讲有七十个七吗？有一七之半吗？一七之半到底是什么呢？所以圣经讲的一七、二七、半七，但一七有多少，从来没有解释，所以你不知道它有多长。那么一直等到末日才能知道。那末日怎么知道的呢？所以你读到启示录，读到最后的时候，最后一章22:10，那么不要封住这本书啊，这启示录上的话不能封住的。换句话说，启示录应该都能够懂得，为什么？因为日期已经到了末期了。所以现在你才晓得说，哦，到了启示录，神的话才讲完。讲完了以后，那这本书呢，可以说是一个自成一个系统的书，那已经完成了，所以不能加一点，不能减一点。所以主的话说，你不能在主的话上加一点，也不能减一点，因为神的话已经说完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小心了，在圣经之外不可能再有启示，你千万不要这个迷信，你也千万不要被骗，没有可能。今天从创新到启示，Alpha Omega， 神已经对这个 Omega 数都已经封起来了，就是说神的话已经讲完了。神的话讲完，你不能加一点减一点；神的创造完了，你不能加一点减一点。那好了，那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告诉我们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可以解释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讲完，当然可以解释啊。你可以根据他话来解释他的话。好了，然后呢，你读到这个但以理书啊，你晓得说。一期、二期、半期，这是讲到大灾难。好，那你读到创启示录也讲一期、二期、半期，不过现在是希腊文，不是希伯来文嘛。可是你要注意啊，那里圣经还是没有给单位，到底一期、二期、半期什么没有讲。但是不要紧啊，因为神的话现在已经打开了，你要神的话解释神的话。所以现在你不光是读这一段圣经，还读另外启示录，你不能光读一个地方，光读一个地方你没有答案的。好，你读来读去，后来你找清楚，哦，原来大灾难有的时候圣经说是42个月，很清楚的，你看见吗？42个月， 那么还有呢，地方奖是1260天，好，三期半等于1260天，那么一期是多少？一期是360天，靠近一年。不过这不是太阳年，这是圣经年，这是预言年。好了，如果你明白这个以后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再回到但以理你就明白。所以现在没有启示了，你不会解释但以理书；你没有但以理书，你也不会解释启示了。为什么？神的话讲完了，所以现在你可以解释。现在妈妈说，给我出去买一打买一打的担子 ，please， 是英文，这是英文，还不是中文，中文放在前面。好了，那么这样完了以后，你知道妈妈的口气也对，什么也对，你就欢欢喜喜去买你的，去买你一打的担子。一打成那个这个鸡蛋，那么这个就是这个道理。那么神的话是宇宙是这样，所以呢，今现在这样，神的创造完成以后，那现在科学家们能够解释了，他能够解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他能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比方说有一天，我们这个都知道的，有一天牛顿先生，他那个时候。你要读他故事的话，你在那时候刚好是放假的时候，放长假，因为在欧洲有一个大的这个大的这个流行，这个大的这个瘟疫，所以好了啊，都能放假。放假了，那么他就躺在这个苹果树下，躺在苹果树下呢，哎，结果这个苹果树上有一个苹果就刚好掉在苹果上，然后他醒过来了，然后呢，他就发现了万有引力。就是地心吸引万有引力。那么大家呢就很多的猜想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，他怎么为什么他会发现的，什么等等等。那这其实真实的情形是这样，你如果读他传记你就知道，在他那个度假以前，他其实已经研究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已经很简单了，一直在脑子里转来转去转来转去，他一直不能解决。就他想知道说，到底月亮跟地球中间那个力量是什么样的力量，中间力量什么样的力量，他一直研究这个问题。那么科学家们就讲，科学，所以你最好不要嫁给科学家，做科学家你很麻烦的。他一天到晚就做梦，一天到晚就解决他的问题，所以他跟你讲话，他其实不跟你讲话，他跟月亮讲话，他要知道这个月亮怎么掉到地上的。你跟他讲了半天，他根本没听见。你跟他讲月饼，他是想着月亮，所以根本这个不，这科学家就是这样子。他因为很执着嘛，有研究的精神，所以到了就集中在那些地方。好了，那么但是呢，他有个信念，这其实就是信心啊。他有个信念，他觉得如果宇宙中只有一位神的话，那么两个特点：第一个，这个宇宙一定是一致性，就是说一致，非常一致；第二呢，一定非常简单，不可能复杂。所以宇宙虽然千头万绪啊，但是因为是因为创造，是因为创造的神创造的，所以最后你看啊，什么东西都很简单，很复杂，但都很简单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好了。那么因为他有这个信念，所以神也顾念他，所以神是在祝福他。你如果读他的传记，他的微积分也好，他的力学也好，都是45年前发明，都是这一读45年功劳。45岁以后他就读圣经去了，所以但是后来他们就找他的故事和传记，才晓得原来他花在圣经上的所写的那个论文的字数，比他的科学的论文字数还要多，这个普通的科学人根本没有想到的。好了，那么这位弟兄呢，他就是这位科学家，他就是相信神是一致性的，神是简单的，所以就根据这个信念呢，然后呢，他就哎看见有一个这个苹果掉了，苹果他就醒过来，很简单的，他怎么发现的呢？问题就在这里了。当他隐隐约约看见这个苹果掉在他鼻子上的时候，那个就好像什么，苹果掉在身上就好像月亮掉在地球上一样，因为他脑子一直想着月亮地球嘛，所以呢，你什么东西你想着苹果，他就想的是月亮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很不错。那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有没有可能神创造宇宙这么简单？就是说月亮跟地球中间的力量啊，就等于苹果跟我鼻子中间的力量一样。那什么意思？那就任何两个东西你放在一起，它中间的力量都是一定，都是跟随一定的定律的。那这是什么？这叫万有引力定律，就这么简单，他就发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什么是科学家做什么？ 科学家乃是根据神以及根据神的创造来解释神的创造，因为神的创造已经完了，所以现在他可以根据就发现许多的定律，你懂吗？然后他起初是猜疑，起初不知道有这个律哦，他只知道说神一定是一致的神，所以呢，在每个两个物体之间力量应该都是一样的，跟它的距离啊，成什么样的比例啊，那应该是一样的。那么跟那么等等等，这里面就很复杂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一定能够理出个头绪出来。那么这个头绪怎么理出来的？那当然跟他做梦、跟他的苹果、跟他的鼻子，还有月亮跟地球当然有关系。但是最后呢，哎，他说让我算算看，让我研究看看，结果他就成功了。所以科学家们实在说来，他是根据神的创造来解释神的创造，所以你看见所有科学家们，他不会去否认这个实验的结果，不会，他是根据实验的结果，所以实验的结果就是根据神的创造所得出来的数据，那么他就要研究出他当中的道理来，所以呢是根据神的创造来解释神的，然后从这里也许能够找出一些定律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现在呢这个宇宙里面就有很多自然的定律，根据自然的定律，你知道一定有个结果。你现在把这个圣经拿开了，它一定掉在地上，在这里是如此，北极如此，纽约在这个上海如此，哪个地方都是如此，年轻人这样做是如此，年长的做也是如此，男的这样如此，女的也是如此，所以这是什么？这叫定律。那么这个定律呢，是神创造宇宙，在造好了以后，因为它不动了，你懂吗？它不动，它已经做完了，已经做完了，所以现在你可以知道的，这个永一直在那里，一直这个样子。那如果说神说我现在还没做完，那就不行。神没有做完，你知道他又加了一些东西进来，那整个东西要变了。如果他加了多一点，整个东西变化了，你懂吗？在这个节点，当然你不能够解释。所以要记得，基督徒和科学家们有一共同的信念，科学家们相信这个宇宙能量是不能再改变，换句话说，这个已经是个封闭系统了，所以现在我能够解释了。那么这个句话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，神看所一切所造都甚好，而天地万物都造齐了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你看每一个基督徒都相信神自然的定律，每一个年轻人不能够违反神自然的定律。你看见蜡烛我两头烧，你又是晚睡又要早起，那迟早有一天你看你的身体一定要不行，这个是天自然的律。你如果这晚上开窗又不关，然后你衣服穿的又少，第二天早上就是要着凉的，这是个定律。你把手放在火里面一定烧起来的，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定律。没说真正的基督徒如果顺服神的话，他当然顺服神所有在宇宙里面所创造的定律，因为神满意了，你能不满意吗？神在整个宇宙满意了，所以今天你看见，今天因为这样的缘故，那么很简单呢，现在所有的星球它的运行完全照着神的话是做的。那不光这样，你看你把人造卫星送到外太空去，好，现在呢你在你的车子上有一个卫星定位系统，现在很简单呢，他可以告诉你，他可以告诉你说你要这样走那样走那样走。那现在我们要为什么今天那么准确呢？很简单，你就知道，如果是牛顿告，如果你光跟着牛顿走的话，你知道今天他很远的，根本不可能。今天我们不可能有卫星定位系统，卫星定位系统就是因为爱因斯坦他发现了这个万有引力，他发现了相对论以后。那的的确，你看上去好像那个修正很少，其实呢很重要。那么今天呢，可以说整个宇宙是那么准确的，所以你怎么证明有神呢？你只要哪一天你如果一个人不相信有神，你把他带到车上，你也把卫星系统、定位系统打开，你说那我告诉你，你现在怎么这么准确？你就看见说万物的确都在神的掌管底下，没有一点都，而且他遵从那个定律，那个定律还不是牛顿给的。那还是爱因斯坦给的，就是说神，那不过牛顿没有发现那个原来还有在你在原在这两个世界，一个是你小小世界，一个大大世界，小小世界是原子，一个大大世界是宇宙。哎，你看见那个牛顿是发现东西就要需要修正的，谁修正它呢？ 埃塞修正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享受这些成果，我们不知不觉你要回过头想到说，神说我看一切所造都甚好，而且天地万物都造齐了。所以现在的科学家可以不会白花功夫了，所有科学家发表论文都要感谢神才对，你看见没有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如果这个今天神还继续一直在工作，一直在工作，我只创造宇宙工作来，宇宙来说，如果这样做、这样做、这样做，那好了，你永远没有发表文章的可能，因为今天跟明天不一样的。今天太阳从东边出来，如果明天太阳从西边出来，你一点办法也没有。神可以这样做嘛？但是不，神没有这样做，所以每天太阳都东边出来，看见很清楚的，所以。每天都24小时，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，神创造好了以后他就不管了，创造好了以后就好像把所有你在电脑里面所有的软体通通放在里面，一打开就照着操作就完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今天呢我们的宇宙是这样的宇宙，这是指着什么？指着神的创造来说的。那么什么叫神迹？我们要什么叫神迹？神迹还是神的工作。那你说神的工作不是没有了吗？神的工作是没有了，但是呢，今天许多神迹是发生在大自然界里面的，没有错，在好像发生在我们环境里面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比方说吧，太阳在空中停住了，哎，约书亚很长日，那你不能不，你现在问题就是说，本来太阳都不停的，那现在。太阳停了，现在呢你看见日子变得更长了，现在呢就是说你没有做完的工作现在你可以做完了，那不要忘记从来没有这个情形啊。其实呢有的时候你工作做不完的，你就巴不得你一天不是24小时，希望你一天是48小时或者一天是72小时。好了，那不要忘记啊，今天在旧约也有一个人在那打仗，打了他对付敌人，他知道不行了，天一黑我们就打不了胜仗了，所以怎么他就祷告，一祷告太阳停住了。好，太阳停住你多一点时间可以完成你的使命，但现在问题就是说，如果神替你祷告的话，那么现在问题不是神做了一个工作就带太阳停住吗？那你不能说这不是他也不是神的工作，当然神的工作啊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工作是什么性质的工作？那么今天到底20世纪是不是还有神迹？很简单的，如果神已经不做工了，神已经安息了，如果现在，或者我这样说吧，如果现在神已经怎么说呢，现在比方说神已经这个怎么讲呢，或者神现在已经都做完工作了，那么好了，那按理来讲现在没有了，一切都按照自然律就可以了，按照自然律就是什么，太阳不停的，不可能停，太阳停还了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那现在我们要问说，这个是神的工作，那么到底这神迹有没有可能？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圣经里面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创世纪第一章、第二章，神的工作已经完了，神已经满意，他甚好，他太满意了，他不再做了。就是说，现在其他科学家发现了，很清楚，你去找他的定律，然后你可以用它。然后呢，你可以发明卫星定位系统。现在你到哪里到哪里，现在你不必再像从前迷路。从前在美国真辛苦，你在这个在尤其在 tarmac 上，你一迷路一下就掉过头来，好久好久。现在不必，你不必担心他到底向右向左。然后你说我不告诉不照你来做，他重新计算，然后再把你带到你去的地方。所以按理来讲，人不会迷路了。为什么现在人的的确确还有今天有这个电话，有行动电话，现在年轻。每个人几乎手里都有，那这个世界已经不一样了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这些你都要感谢什么？都要感谢神的创造，是神把这个定律已经放在这里，然后科学家慢慢去研究，然后研究科技的人慢慢的去发展，那么到了今天我们才有今天。所以这个很明显的，神的的确创造着神，所以这个范围是创造范围的，因为你讲神迹是创造范围的，对不对？那么复活是另外，这个救赎是另外一类的工作，那么这个是另外一个工作。所以现在我们要讲到这个神迹的时候，那么到底圣经的神迹是什么样的性质，这点我们要弄清楚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给神迹下个定义才可以，不下定义你就没有办法 你不要把传福音给人家，因为很多人他们已经存心认为说不可能有神迹，尤其是科学家们，尤其那些自命懂得很多的人。所以你碰到这样的人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他很骄傲不错，他也许什么博士，这个博士那个博士，他觉得他懂得很多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有一件事他里面一定是虚，是空的，肯定是空的。因为一个越研究科学的人，他越知道他自己懂得很少很少。这个博士，你不要，这个中国的博士好像很渊博，其实博士知道的最少。他是只钻牛角尖，钻到那个牛角尖，那个牛角尖里面东西他都知道，牛角尖之外他不知道。所以一个人嫁给博士有他的痛苦，你知道吗？他起到以为博士什么都知道，结果呢，他只有那点知道，他感情根本都不知道，别的根本都不晓得，他感情上根本是傻瓜一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常常有的人说，哦，我希望我的孩子神童。这神童都是钻牛角尖的，你希望你的孩子正常发展，你的别人孩子到时候嫁人娶进来，你也是一样嫁娶嘛。但是如果特别研究这个问题，所以真正所谓什么博士什么博士的，不要忘记，表面上很风光的，其实他是钻牛角尖，在那一点上他懂得很多，你一读别人就不行。所以很简单，弟兄姊妹，你看好了，有很多人敲门，礼拜六敲门的。那很多都是耶和华见证会的，然后他一定要跟你辩论三二一的神呢。那如果你跟他辩论，你就上当了，因为他这一点他已经完全受训练了。所以如果你跟他稍微问问别的事情，他根本完全不知道，根本不知道。然后他才觉得，哦，原来他圣经实在是不熟，他是被教的，然后是被洗脑的，被灌出来，被训练出来的。所以也是一样的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所有科学家们他们的共同承认一件事情。虽然他们努力了，但他们很多地方还是迷了。所以为什么他们继续做研究？而且很多地方他们觉得有的谜根本几乎破不了，到现在还是一样。你问那个读物理的人，他们知道说他们认为这宇宙中基本上有四种不同的力。那如果你相信宇宙是一次性的话，那么最后这几个力一定要统一起来。那怎么统一？到现在你知道科学家们是绞尽脑汁，慢慢他们才发现说。原来他们在这追求要知道这个知道那个，他们发现他们不知道比他们知道多的很多。所以什么人是最伟大的人呢？一个人知道他有自己有几个不知道人，这个人才是伟大的。很多人不知道他自己有几个不知道啊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所以传福音啊，第一天你就要告诉朋友们，你知道不知道你有几个不知道。因为否则他骄傲的不得了，他觉得基督是迷信，你们这些人都是这个，就像马克思说，就不知道马克思还是谁说的，反正就是这根本是鸦片嘛，根本是鸦片，所以呢根本是毒嘛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就是说，所有读科学的人，他一定要谦卑承认说，我不知道比知道还多。所以没有一个人说我知道所有科学天人。自然定律没有，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说。你明白，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说。所以这个就是每一个科学家都应该有的精神了，就一定的，否则他有一天一定要闹大笑话，他一定要出糗的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那现在有人这么下定义，他说什么叫做神迹呢？神迹就是凡是违反自然定律的就是神迹，你懂吗？所以他们认为基督所讲神迹的话随便人就这个违反自然定律。然后呢，这个我这个五个饼两条鱼叫五件事嘛，这个违反神迹。然后呢，过红海违反神迹，太阳在空中停，这是违反神迹。而这是神迹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违反定律，违反自然定律。所以在这些人的观念里面呢，根本没有神迹。他认为说圣经里，所以他根据这个定义认为说根本神迹是不可能。所以你们基督根本傻瓜，你们在这儿根本做了一件愚昧的事情，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能相信把水变成酒嘛？不可能的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他们就很骄傲。你看看，我们都懂。所以有很多人叫帮神的忙啊，他们觉得这个圣经不行啊，这样的话慢慢圣经就慢落伍了嘛。所以有的人就解释啊，他说其实主耶稣是在海上行走，不过他在海滩上面行走，水浅的地方行走。你看见没有？这个税，这个是完全帮神的忙，越帮越忙啊。那么还有呢，是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。其实主耶稣那时候没有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啊，他是， 他那个是他那个就是因为他这个道太感动人了，所以每个人都从口袋里面拿出五个饼两条鱼，就大家都吃饱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你要用理性要去解释这些神迹。那么因为你解释不了，那你觉得这个违反自然，所以现在你的定义很简单，就是说你只要拿准了，你说凡是违反神迹的，就是凡是违反神定律的自然律的，就是神迹。那这样的话，那应该没有神迹的吧？所以他就对了。但是这里有个很大的缺点，你要问他，你说，请你告诉我，你知道所有的定律吗？你不敢说，连许多的科学家都不敢说。所以连许多的科学家们，他们都做了愚昧的事情。你知道有一个我在大学里面，我们做同样的事情。每一个大学，你看都是做了一些傻瓜的事情。原因在哪里呢？他们听说在哪一个国家里面是个化学家，还不是物理学家。这个两个化学家说是在实验室里面呢，能够这个怎么讲？能够这个怎么讲？能够这个怎么说呢？或者我这样说吧，你比方说这个原子弹呢是原子分裂的结果，就是说反正里面就是在每个原子里面有个小东西啊，然后最后分裂然后产生能，这是一种。那另外一种呢，就是太阳里面呢，那个有很多氢原子的爆炸，就有很多氢原子的爆炸。那么那个能有一种能是分裂了以后它产生，有一种是两个东西融合起来产生。那么好了，如果能产生很大的能量，那对电来讲是很大的贡献，因为核子能就是电嘛。所以现在如果你让两个东西让它融合起来，然后它会放出能量来。放出能量来的话，那么好了，那么我们现在就有救了嘛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就这个人类这个发电就没有问题了。但现在有问题就是你要付很大代价。你如果在实验室里面呢，因为太阳没有问题，太阳它热高够高嘛，所以它两个东西融合在一起，然后放出能来，这个很自然。但在实验室里面呢，你要把两个东西融合起来，你第一个你是要把它加热，然后你要花很多的力量，花很多的钱，然后最后它融合起来以后，你是产生能量，但是那个本钱太大了，将来呢你供应的时候根本不划不来，所以没有大家都知道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可是呢后来那个时候果然这个实验室里面做出个实验，什么实验呢？原来做出来啊，说是哎，居然两个东西，我现在把它弄得简单一点，太复杂了你听不懂。所以现在就是两个东西，反正就两个最实验室的东西，把它一融在一起，它放出能量来，说他们成功了。但不要忘记啊，他们成功的时候是在现在不是温度很高啊，是在室温的20度，他们做成功了。你不要本钱的。这个根本不要什么本钱，你普通要把它加热，然后到了太阳那个温度，太阳的温度可以不可以创造？可以创造。所以你知道很多的人造宝石也可以这样造啊，但问题是你造出来那个宝石比那个宝石还要贵啊，因为你花的本钱太多了嘛。所以同样的道理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好了，所以哎，现在居然听说呢，哎，可以有便宜有白吃的午餐，说是在室温里面两个东西一融合就放出能量，那是人类大福音啊。所以这个人老实讲，如果真的成功，不光拿一次诺贝尔，拿20次诺贝尔都值得。这个对人家贡献太大了嘛。所以呢，那个报告一出来以后，你想想看，老实讲，起头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一定是傻瓜嘛，怎么可能？这个没有可能，你一定要付上多少代价，你才可能产生神在太阳里面，已经有了，对神来讲没有难成的事，但你要做神所要做的事，你代价一定高的嘛。我们平常教学生是如此，我们同事们谈话也是如此。哎，那就很奇怪啊！等到那件事情发生以后啊，很奇怪，每一个人都想，哎，这个可能是真的，因为原因在哪？就是对自己没有把握嘛。因为很可能在宇宙创造里面，神果然有个新的定律，就是真的叫我们有白吃的午餐。然后呢，在平常的实验室里面，而且化学实验室，就能够产生一个能量，是核子物理。实验室里面所产生的东西，那这个太好了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最少一年多之久，全世界所有最好的实验室、最好的大学，通通发疯了。 因为这个不要本钱的嘛，所以他们在他们实验室，在他们哪个地方不要花多少钱，他们都在做实验嘛。后来根本知道是根本是不可能，那根本当初是假的，根本是冒牌的。那我要问，这些聪明绝顶的人，这些有常识的人，那么为什么他们做傻瓜做了一年半？不要忘记啊，这个不光是美，不光是美。那个时候我们也卷在里面的，因为我自己是搞我自己是读核生物，我知道嘛。那时候我们通通卷在里面的，我们通通做了傻瓜，而且每一个，因为也不要钱，你也不要去申请国家要钱，你自己。炉自己打开或者什么就可以做的，所以这个有什么困难呢？如果这个做了，而且这样这个论文很容易出啊，这个论文很容易出来的嘛。这个然后你论文出的多，然后你就升上去了，各方面好处都有了嘛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哪有这么天下哪有那么好，哪有这件事情呢？过了一年半以后才知道，根本那是骗人的，那两个人根本就是骗人。根本这个所有的数据是假的嘛，而现在我们大家所要做是希望能够产生它那个数据嘛。那现在我要问，为什么全世界聪明绝顶的科学家都做了傻瓜，像哈佛了这个都做了傻瓜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就是这些科学家们他们有一个训练，那个训练就是说，我以为这些是所有的定律不错，但是会不会可能有些定律是我不知道的。因为他们尊重什么？神的创造，尊重神的创造所带来的这个证据，所以没有一个科学家敢把任何一个实验的数据，如果他的数据真的话，随便把它抹杀掉，不可以的。那这个人他就没有依据了，他是凭什么来解释神的话？他凭什么来发表？他是凭什么来研究科学？所以非常简单，让我们记得就是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没有一个科学家敢告诉我们说。他知道了所有神创造的。好，如果你不能说这个话，那你就不能说没有，你就不可能说在圣经里面啊的神迹是不可信，不能这样说，因为你不知道嘛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的，就是说神的话和他自己所做的工作还有他的创造是不会冲突的。神的神迹当然是神工作的一部分，没有疑问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神工作会不会自己打自己呢？会不会自己和自己相反？会不会自己拆自己的台呢？不会的。一面神说看一切都是好，天地万物都造起，所以现在科学家忙忙忙有结果的，忙忙有收获的，很多人慢慢慢慢这些科学家们他有更多研究生，这些都是因为神给了他们这个机会。所以神没有，神老实讲，神把他世界弄得天翻地覆，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，一篇文章也拿不出来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这是神的创造。那么而且呢，现在我们不知道所有所谓的自然的定律，我们要谦卑啊。有很多地方你不能解释不要紧，因为可能有的定律我根本不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为什么我们相信说神的话。在圣经里他一定不会错的，而且他给我们很多的证明，他没有违反天然的定律，没有违反自然的定律。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以后，那我想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对于圣经的这个一面我们信心坚固了。但另外一方面，实在说来，神把这些神迹放在他的话语里面，一面当然是为了造，给我们看见神的话是准确的，你看见吗？这神迹发生只有神能够做，但同时呢，这个神迹的背后它有一个属灵的教训，那这个教训呢就应用在我们身上，然后等到这个教训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，那是复活能力的结果。所以这一点就很重要，明显神迹是创造层次的故事，但它的结果呢是在救赎层次的结果，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有帮助。所以我们再说，我们读圣经中的神迹并不是像一般神学院里面你拿着一个题目来读，好像现在我们来看神迹，或者一门课叫的圣经的神迹，不是的。我们相信说这些我们这样来读是希望能对于我们属灵的经历，尤其是我们刚刚读过，就刚刚一同看过这个灵命的历程，那么我们当然有个成长的过程，那么成长的过程问题在这里， 我们怎么成长，当然跟神的工作有关，这个跟神复活大能当然有关系。所以呢，有很多神迹自然在我们身上就发生了。那慢慢慢慢，你就会发现，不光圣经中有神迹，而这些神迹会在我们身上产生的。那么然后我们就问说，这些他的属灵的教训到底是什么？那么讲到定义，刚才最好的定义已经给了。什么叫神迹呢？神迹很清楚的，根据出埃及记那里告诉我们，神迹乃是神的指头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神工作了，不过呢，他只动他的指头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这什么意思？当他创造宇宙万有的时候，那么好像神用他全身的力量，因为这是他打你的神嘛。宇宙万有今天这么多的能量，你看见绝对是超过他一个指头、两个指头、三个指头，不知道一个巴掌，他好像用他全身的力量创造什么，创造整个宇宙。好了，现在你看他把这么大的能量储蓄在这个宇宙里面，科学家们可以研究，找出许多的定律来。那每一次神行神迹的时候，是他的工作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他只动动他的指头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如果只动他的指头的话，不错，有地震，没有错什么。但那个地震呢，只是几秒钟，这个房子也摇动一下，这个神创造，这个都创造一部分了，也摇动一下，但是没有几秒钟以后怎么样，他又回来了。所以神迹如果是神的指头，就表示说是他的工作，但有没有违反他的自然律？没有。就大体来讲，一点事也没有，你明白吗？我举个简单例子，比方说现在你有一大池塘，不是大池塘，你现在有一个游泳池，好大，这个水的温度是一定的，是不是？水的温度是一定的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说好，我去烧一壶的水，这一壶的水呢，现在我烧一壶的水，我说现在呢，我要把这个整个的游泳池水把它温度加高了。那大家都有常识的嘛，假定游泳池很大的话，假定就是我一壶的，就算一壶的水好了，我把这一壶的水就在你所在那个角落把它浇下去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这一壶水浇下这个附近的确产生了影响，没有错。但是你看看，因为这个水太大了，温度是一定的，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跟别的地方温度是一样的，在别的地方好像碰也没碰到，发射也没碰到，游泳池还仍旧是游泳池。游泳池那个时候报告说它是多少度，它就是多少度嘛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水浇下去，好像什么？好像一个人动一个指头一样，你懂吗？如果一个人现在他真的不是个指头啊，现在这个等于你有个指头尖。如果现在你抱了个大锅炉或者怎么样，然后呢，把它真正的那个水很多很多，那个水那个热水的那个几乎是等于那个游泳池的水，那么那是另外一件事了。那么的确整个就改变了，所以。不要忘记神的指头动他的指头什么意思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你看是神的工作，但是有没有违反他自然定律的？没有。他是让地震震一下，没有错，但是最后呢，是不是一定倒呢？不一定倒，他又回到他原来的，整个的世界没有改变。一个地方个大地震甚至大海啸以后，这个世界还是没有改变。你看见那个船在这个海上面还是照走啊，而且海啸那个波从这个脚底下经过，好像没有经过一样，一直到海岸上才碰着的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这个神的指头代表他有限的功能，很有限度的功能，在一个人身上或者一个特殊的环境上，为一个特殊的目的。所以这个常常是个人的，不是普遍性的，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我在说，一个神动动指头，好像地震一样，只是震一下，震一下慢慢慢慢它就恢复了。那么在震的时候，你不能说没有一些事情发生，当然有一些事情发生了。比方说，哎，我坐在那里，忽然间我如果在洛杉矶的话，我摆在高层的那个书掉到我头上了嘛。我受了伤，也许我进了医院了，那弟兄姊妹，对我来讲，那个地震是有意义的。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没有碰到？就是刚刚我碰到那个，刚好我碰到这件事情，那么神这个时候可以教导我，有许多的事情是别人没有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当你看见神在那动指头的时候，仍旧是神的工作，但对整个宇宙来讲没有改变，甚至大环境来讲都没有改变。那目的就是，在某一个有限的空间，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，对于某一个特定的对象来说是有改变，是产生的影响，这是没有错的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很重要的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就给我们看见了神有没有，神到底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违反他的自然律呢？没有。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，要么就是你不知道自然律，所以你不会解释它。要么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说，就是我们根本许多事情我们还不懂。如果你真的懂了以后，真的懂了以后，我们就知道说，你看神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没有违反他自然的定律。那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就可以了。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，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，我们就可以做个结束。比方说主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，那么圣经里面啊，第一很重要。我再说。比方说，你如果对一个词不明白，你要看它第一次在哪里出现。比方说神的殿，或者说柱子，或者说院，所许的院啊，那么这个你知道都第一次出现在创世纪28章。那么好了，现在你要懂得神的殿、神的家、院还有这些东西，那就是雅各的故事了。你把雅各的故事读清楚以后，你就知道这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？所以一样的道理，神既然是仔细的审，一个人写论文，如果他第一个字、第一次很陌生的字要介绍给别人，他一定要解释的。所以同样的，那么圣经给我们看见主耶稣行的头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，所以这个一定有指标性的意义，它不光是神迹，而且是代表性的。所以可以说呢，主耶稣把水变成酒，这个代表性的神迹就代表一切的神迹。而背后，他们一同享有共同的一个原则，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就能明白过来。那么好，您要解释这个主耶稣把水变成酒，那么你怎么解释它？那么不要忘记你需要说的话。那么同样是约翰福音，同样是约翰福音作者就是约翰嘛。约翰在第二章给我们看主耶稣把水变成酒，15章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真葡萄树。好了，这个应该就是那个解释了，你看见吗？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，什么意思呢？真葡萄树不是说别的树就是假，别的葡萄是假的，不是，乃是说当神创造葡萄树的时候，神是以真葡萄树来做标本，做规模，做楷模，做标本，然后呢，所有的葡萄树都是根据那个蓝本来创造的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所有葡萄树的故事都应该要述说这个真葡萄树，应该述说主耶稣的故事才可以，懂吧？这主亲自给我们看到，让我们明白。所以如果这是真，如果真是如此的话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到底葡萄树故事是什么故事？葡萄故事很简单呢，葡萄故事你看它从发苗一直到长成，一直到这个成熟，大概4个月。那么这4个月他做什么事情？4个月，当他成长的过程里面，他从空中吸取水分，他从地里面吸取水分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水经过葡萄树，然后最后的葡萄成熟以后，要放在压酒池里面，然后最后呢就变成酒。所以葡萄树的故事就是把水变成酒的故事。所以你不要弄倒了。你知道，因为当初神创造葡萄树是根据主耶稣，他有一天来到地上，他要把水变成酒，要证明给我们看。然后那个把水变成酒的那个果然来到地上，那是真葡萄树。还没有来以前，这些葡萄树都做了主耶稣的先锋，都告诉大家说呢，那将来以后要来的，你看见吗？那真葡萄树，我连解鞋带都不配，我不过是先锋。那现在你们看见每次葡萄成长，经过4个月都是把水变成酒，把水变成把水变成酒，告诉我们的将来要来的。所以果然有一天，你看见主耶稣， 他真的把神变成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主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知道说人不能相信主耶稣把水变成酒，所以怎么办呢？所以他先把这个故事就先讲给大家听，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。那么现在问题在，那么主耶稣把水变成酒，那或者这样说吧，四个月把水变成酒是自然界的故事，这是自然的定律，你看见没有？这对葡萄树来讲是它的定律。但是主耶稣把水变成酒有没有违反这个定律？没有，他做的一件事情是自然界老早做了。那我们要问，什么是神迹？主耶稣能在千万万万分之一秒之内把水变成酒，这是神迹。你看见吗？自然界要四个月，在主耶稣身上，他不要忘，他是创造自然定律的神，所以他一动他的指头，一动他的指头，你看见神迹才生，就能证明说他是神的儿子。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说明，这是代表性的说明，是指标性的说明，就给我们看见说，所有圣经的神迹，不要忘记，他没有违反神的定律，而且他背后有更深的意思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对他的母亲说，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没有到。那这话什么意思呢？意思是说，我真正变把水变成酒的时候没有到，现在你逼着我，因为他们没有酒，他们酒用尽了，所以好，我现在暂且这样做。可是呢，不要忘记了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？对不对？现在妈妈说要这样做，好，我暂且这样做。但是真正要我把水变成这样子，要天上的父说才行的，是他差我来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我的时候没有到，就是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世界还没有说我的酒用尽了，这些人说酒用尽了，然后现在我把它变成水酒，那我要等到世界上的人说我们的水已经用尽了，那么好了，那我再把水变成酒嘛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到了十二章，约翰福音十二章，那么有几个人就是希腊人来找主耶稣说，我们要见耶稣。好，这个时候终于到了，这些人是苏格拉底，是亚里士多德，是柏拉图，他们的门徒，他们500年之久，他们有一个意思，要把人间变成天堂。但是500年过去了，人间还是人间，天堂还是遥远的很。虽然他们讲究完美主义，但最后他们觉得我们不行了。所以这些苏格拉底也好，柏拉图也好，亚里士多德这些门徒们，就跑来这主耶稣了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酒已经用尽了，那么主耶稣那个时候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所以表示说现在是我真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。所以没有多久主耶稣就上十字架，没有多久那个十字架对主来讲就是那个压酒池啊。然后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圣经给我们看见有血和水从那里流出来，而有医生告诉我们说，那个很可能是心脏破裂的结果，那个刺到里面，那不光是有血，因为它太有伤了，血和水出来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什么叫的酒呢？酒乃是这个葡萄树里面的灵魂被榨出来了，流出来了。所以你看，经过四个月，葡萄终于成熟了，但是还是很美丽的，你看，非常优秀的，非常吸引人的，但是最后经过压酒池破碎了，变了形了，虚空了，本来有用的现在没有用了。那可以说整个葡萄的精华最后都压出来了，那个什么，那个就是酒。不要忘记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把命都倾倒了，他最好都给了我们，那个就是酒。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说他的生命释放出来，所以今天我们得了永远的生命，永远的生命就是那个美好的酒，一直留到现在，是把水变成酒所成功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那真葡萄树。所以从这个大家就明白，我们读圣经就是神迹，目的就是一面给我们看见神迹，好多神迹，主耶稣在地上自封地上行了35件神迹，然后旧约里面很多的神迹，但你把这个神迹都读过了以后，那么你可以 确定你知道，这些神迹没有一个是违反神自然定律的，都发生了，而且在我们身上继续发生。但是更重要的，就是到底这个神迹背后有什么目的？你看，把水变成酒和我们的人生发生关系。你看，如果不是主为我们经过亚酒，就经过十字架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的人生还是悲哀的人生。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解决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还淡而无味，像水一样。但是感谢主，水能够变成酒。今天我们能够把好酒摆在后面，这就是我们对全世界的见证。所以，我想，这是我们为什么愿意花一个梯次的时间，也许是两个月的时间，我们能把圣经的神迹把它大概看一下。那么这样，以后你每次读到神迹的，你就知道怎么应用它，而且你知道圣灵到底借着这些神迹对我们要说什么样的话。那当然，如果大家愿意做功课是很好，比方你最少你把那35个神迹先找出来，这是新约的，然后你在旧约的你再去找找。那么这个慢慢的，对我们就可以有一些很好的追求。那么一个礼拜三一过一个礼拜三过去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希望在主面前所得着。那我再提醒后来迟到的弟兄姊妹，就是说我们当初给弟兄姊妹所发起的空气，就是这个礼拜三，这个月礼拜三只有两次，然后我们礼拜六十五号要加一次。那原因是因为我们本来需要为了应付这个复活节，那么有的人要出门的缘故，所以我们把它调开了。但是现在因为种种的原因，现在我们又回来了，所以我们大概是三月份的每个礼拜三都有啊。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告诉大家，那礼拜四呢，到底怎么样的情形，我们下礼拜会再给发给大家一次通知，那么这样就会更清楚了。那我再说，这个礼拜呢，也许大家功课不会很多，但最少你如果愿意的话，你把35个主耶稣行的35个神迹，那你也许会说，也可能36个或者37个，那不要紧。据我所知道，35个，那么好，那么大家可以把它找出来，那么稍微知道一点讲什么。那么下一次呢，我想我们还要继续，就下个礼拜三。好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你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每个礼拜三这样靠你的恩典，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有追求、有学习。主，我们看见你在我们身上恩典实在是够大，我们这还是求你，主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一面你把礼拜三的机会给我们，另一面我们也求你给我们一颗饥渴的心，让我们轻看目前我们在这里的学习。主，总是让我们觉得我们吃不饱，总是让我们觉得我们里面不满足。主啊，但愿你在我们里面真是创造一个神圣的饥渴，让我们渴慕你自己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相信只有你自己能够满足我们。你还有很多的话要对我们说，我们有许多的知道不知道，我们需要知道。所以主啊，求你恩待我们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。我们现在散去，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去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好，我们就默祷散去。